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是那荣耀的君王，你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，你也鉴察所有人心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定睛看你，因为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好处、我们的祝福、我们的供应都是从你而来，帮助我们都定睛来仰望你。你永远是我们的焦点，这世上你掌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坐者为王，不管洪水多么患难，你坐者为王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信靠你到底。我们也在你面前要祷告，我们要在地上的时候依靠你所差来的圣灵保惠师，成我们一生最大的帮助、最可靠的帮助。唯有你才能够随时成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何时呼求你，你何时就成我们的力量、成我们的智慧、成我们的供应、成我们的同在。谢谢主，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给圣灵，你的灵在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得自由。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掌管所有人心，让我们心就得自由，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健康的心灵在当中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了31章，所以你看到从26到31总共6章，是约伯侃侃而谈，他一口气讲了6章哦，所以他是非常有智慧、非常有料的。好，你看到昨天、前天，你看到约伯呢有几个非常好的态度。第二个态度，他懂得回想，他回想他的过去，他会想他过去曾经蒙福，跟神走得非常的近，好像密友之情一样。那上帝怎么祝福他？上帝的光怎么样光照他？什么供应他？他都可以写下来耶。我们有没有这种功力啊？要回想过去的恩恩啊，爱爱，哇，神给我们恩典非常多，把它写下来。他回想的时候写下来，但是很可惜的，他没有什么感恩呐、他没有什么赞美神哦。他知道在这过去有回想的一个很好的回应，这是很好的。第二个，昨天我们就读到什么呢？他不仅回想，他现在就想到如今嘛，从前。那昨天讲到什么？如今。所以很大的对比，他如今是什么情况呢？他说很悲惨呐、过去拥有的呢，现在都失去了，失去了财富，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儿女，失去他所拥有的。所以他一直在不解闷啊，到底我出了什么错？怎么变成这样子呢？我也要来找那个答案，可以给我答案吗？神啊，你又不吭声，到底你找到那边啊，跑到哪个地方去？所以他有很大的拉扯在当中。这约伯呢，他不仅会回想，他也会思想现在。到了现在，你看到31章的话，约伯呢，他在生命当中呢，开始有一些澄清。他的澄清是什么呢？他用十诫的方式，你看到吗？他在律法时代哦，所以你看到写到很多都跟有十诫有关系的，这些跟诫命是有关系的。我是一个敬畏神嘛，我非常的守律法，你看到1、2、3都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你看到他大概有一些好的习惯，就是用十诫来做什么呢？做很重要自己的自我评量、自我的反省，用十诫来。那十诫其实不仅是要守十诫了，十诫也可以成为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的一个方式。那重要的是，从这约伯里面写下最后一段31章，讲到他跟神的关系，透过诫命、透过律法来反省自己，看到自己跟神有什么 trouble。好，我们可以细细看到他写了整个40句里面，你看到每一个都跟什么律法有关系的。所以他是一个懂得律法的人，所以真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他没有乱讲，三个朋友细细一直在听啊，他们越听越觉得哇，约伯哈越讲越那个质疑啊，所以他们都不吭声不讲话。然后到了32章看到呢他们总是觉得约伯是自以为意了，再也不想回答他。但是你看到了31章的时候，约伯用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跟神的关系还有守十诫这方面，让我们看到神跟他的关系是真实的。好，我们看到来，所以约伯这一章讲到他反省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情况，那如果有这样的话，他就下定决心。他有个字就出现，就是 if I 这个出现，有没有 if I 如果这样子我就这样子，如果我这样子我就这样子。他在守诫命、守律法。过去诫命啊、律法在旧约的话很简单嘛，就报复的心态嘛，你以命什么偿命啊，以牙还牙嘛，就这个意思。如果做这我就遭这样的恶报啊、你们一直抓住我，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乐意来立誓，我真的有的话我就立誓嘛， 历史就是我会遭到这样的恶报。所以约伯一直在澄清自己，我没有做错，我到底错在哪边，可不可以告诉我错在何处啊，神啊，好不好，你吭个声吧，让我知道我到底跟你的关系错在哪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，等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第一段，他有用诫命的方式在省察自己。我们看下来第一段，预备，请。我以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你呢？
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，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？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吗？灾害临到作孽的呢？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呢？
好，第一个他说讲出来，我以眼睛立约。然后你看约伯说他跟眼睛立约呢，我们很少听到跟自己眼睛立约了吧。哦，他跟神啊，他跟自己的眼睛立约 ，contract covenant， 立什么约呢？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十诫里面最后一诫就是不要贪心，有没有？还有七诫有没有？不要什么？不要犯奸淫嘛。好，这个都有关系。他说我跟我眼睛立约了，怎么可以贪恋啊？恋恋就是贪恋瞻望那个处女呢？我的眼目要清洁。我的眼目不要成为眼目的情欲的一个引诱，我要成为一个眼目是清洁的人。我跟我眼睛立约，因为我跟神立约。然后再来我也跟我太太立约，再来我也跟我眼睛什么立约，我的眼睛是清洁的，我不要沾恋这些处女，沾恋这些女色，我要对得起神，而且要对得起我的太太。她已经结婚了嘛，又生小孩，他跟神也跟自己的眼睛立约，他不要犯第七诫或第十诫的诫命。好，他说从至上者的神所得的份，我们知道妻子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啊，这个很神所赐的，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，所以婚姻呢要跟神求。再来婚姻呢也是从神而来，婚姻呢是一个盟约，它不是个契约，盟约是永恒的，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解约的，那个神是永恒的神。所以呢他说从至上者这位神所得的份，就是我的妻子，从至高全能者所得的业，就是儿女啦。无论是妻子无论是儿女是什么呢，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给我的，我要跟他们立约，我也跟神立约。弟兄姐妹，讲到约大家一定知道有旧约有新约，因为神是跟人立约的神。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几个是永恒的，请大家记得，第一个就是你直接的配偶是永恒性的，这是不能离开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神跟我们立约，就是我们在教会的肢体是永恒性的，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要记得这是永恒性的，要彼此洗脚，彼此包容，彼此赦免，有一天我们在天家在永恒就会住在一起的，所以再怎么样都要彼此相爱，要合而唯一，如有不舒服可以彼此的沟通，彼此的这个谅解，以致我们才有永恒的肢体的关系。不能说你这样子我就不要跟你在一起了，我是这样那样子的，神给我们讲是永恒性的，大家记得这是肢体的关系。好，我们要了解。好，所以无论是妻子无论是儿女，都是神给我们的份，或是神给我们的产业。好，接下来他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吗？灾害临到作孽的呢？好，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呢？约伯说你看到吗，我的眼睛没有恋恋这些处女，因为我已经有约在身，我有妻子我有孩子，我要对得起神，要对得起这个妻子。他说如果这样的话，不义啦、祸患啦、灾害呢就不会临到我。你看到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他看到他查看我的道路，甚至数点我的什么脚步，数点就是数算了。你要吗？神数算我们的脚步，你一步一步好像走在沙滩上，你走几步神都知道，他数细细的数啊。我们知道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若不准许一根头发都不会什么掉下来，神不准许了你的一根头发不会掉下来，那个一根头发不掉下来原文意思是数点的意思，上帝数点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几根呢、上帝都清清楚楚啊。哇，我们都不晓得头发长几根呢、父母亲也不晓得儿女几根呢、但神数点呢，没有神的准许啊，你的头发是不会掉的。好，那相对的神也数点什么约伯的脚中， 他每一步他的行路神都数算，代表说神细细的查看他走的路，他走每一步神都知道的。所以约伯从第一段你们看到吗，他对神是一个非常认真的，他做什么，他走什么，他想什么，他看什么，神都查看，特别是在对情感这一块，他不随便放纵他眼目的情欲，他跟自己眼睛什么立约。愿神帮助我们也学习这个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属耶稣的，不是你的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要怎么抽就怎么抽，我要怎么灌就怎么灌，我要怎么样就又怎么样。 No， 你的身体是谁的？是神的，神住在你里面，所以要保养顾惜你的身体。你的身体强壮干嘛？为了健康而健康吗？ No， 健康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吗？不是要放纵情欲啊，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啊。所以追求健康不是目标，追求大使命才是目标，但是大使命必须要健康的身体啊，所以大家要保养顾惜啊。但是我们身体记得强壮起来是要完成大使命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交账的，交账不仅金钱的账哦，还包括你身体啊。当你在年少的时候，哇，最强壮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了？你在放纵情欲吗？追求世界吗？浪费你的生命吗？还是把你的最青春的献给神呢？这很重要的，不要到年老了，哭哭啊，这样生要疼啊，神啊，我要给你用，哇，神说很难用哎，那怎么用呢？因为怎么样？你都浪费你的时间吗？愿神不要，愿神帮助我们都要有智慧，趁着今天能够走路，能够做这做那个，赶快说神啊，我在这里，求你使用我吧。你被救的目的就是要被用，不要忘记，被救的目的不是要让你滥用。在大户人家有很多的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那记得要圣洁，呵护什么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神在找器皿。好，你看约伯，他反省自己，我盼望我的眼睛被神用，我的婚姻被神用，我的孩子被神用，我每一步都能够走在神的计划当中。这是约伯他对自己的反省。哇，他真的是很认真哦，他写下来，他敢讲这种话哦。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说什么？我若与虚谎同行，脚若追随诡诈，我若被公道的天平什么秤度，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。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做生意了。哦，你看到吗？他不是很多的家财万贯吗？又多少牛，又多少羊，又多少土地嘛，对不对？他非常有钱哎，他做生意总是赚呢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讲出来，他反省他的生意的往来。用现在他就是 CEO 嘛，他说是当哎嘛，他说老板嘛。那他做生意呢？他说，你看，我若与虚谎同行，就是跟这些欺骗同行，我的脚中若急于追随诡诈，像外面的一样嘛，商场如战场嘛，对不对？骗来骗去啊。他说，我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若被公平的那个天平，就像这个磅秤一样称一称，如果我的公正，我的纯正，如果是有不纯的话，磅一磅秤秤，让神知道我的纯正，我的纯全。他在诉说什么？我是非常非常公正的神，做生意呢是非常清清洁洁的，清白的，不乱来的。好，这是第五节、第六节，他反省他自己，他看到生意往来，他绝对不欺骗，他公正，不乱来，不会偷斤减两的。我是这样子做生意的，我照着神给我的公正在做生意。好，这是第二的，他看到第五节到第六节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七节到第八节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
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，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，我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，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。
好，这段又讲到，来，他说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着眼目，若有玷污粘在我的手上，就愿我所种有人来吃，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。你看延续下去，他的生意，他的金钱，他的金钱观，他怎么善用的，他对这个方面非常的清楚。刚刚讲五六节讲到这方面。好，接下来第七第八也是，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着眼目的情欲若有颠染我的这些，我就出现。好，你看到第八节出现，这就是一个历史，如果我不公不正，我愿意受惩罚， 我愿意遭殃，你看到吗？他讲到什么呢？我的脚步，再来呢，我的心，再来呢，我的眼目。他对自己呢有省察，查查自己的、眼光，查查自己的脚中，查查自己的心思意念，如果都有罪恶在当中的，他说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，愿我所种的有别人来偷吃，愿我所长出来所产的有别人来拔掉，就是我所种的这些田产、都有人拔出。所以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在两件事，一个说我敢说就敢当，我敢说我敢当，你要来查可以来查的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如果不是的话，愿神来惩罚我。你看我所种的呢被人家拔光，我投资的呢会亏损，这个就是他立誓在讲什么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是没有罪的。三个朋友你要搞清楚，我可以证指证给你看，后面有讲到说画押你们都出现了，代表说我签名签字啊，我挂波讲给你看，你们不要再误会我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人家在定他罪的时候，他不是马上反驳，他要反省，他要反省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手、自己的眼、自己的心到底有没有纯正。他一直在对自己在做反省的动作。我觉得约伯是认真的，他看待生命是认真的。而且看到第七节他说，你看到吗？我的脚步不要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时随着我的眼目，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，代表说他里面外面都是圣洁的，都是清洁的。好，这边特别讲到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，我提出来给大家来思考。第一个是我们看到我们圣经在新约耶稣教导我们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可是很多人会颠倒，颠倒什么呢？我的心在哪里，我的财宝就在哪里，这是应用错的。是财宝在哪里，心就什么在哪里，因为你的心是跟着什么财宝走的。这边讲到就会说，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，原来我们的心也会透露什么眼睛然后受到什么影响的，我们的心会透过眼睛而受到影响的。所以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不要什么爱世界，爱世界的事不外乎什么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眼目是第一个骄傲是在后面第三个为什么？因为眼目是看得到的，看得到呢，你就去拿到这个东西叫肉体的什么情欲，得着之后呢，嘴巴一擦我没有罪，骄傲就出现了。OK， 眼目的情欲带来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会带来什么？今生的骄傲。帮助我们，我们活在这世界，眼睛记得不是要为了世界看可到的物质世界而用而已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看这些物质的世界，很少眼睛闭起来看到那看不到的世界。信心的根基就在看不见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要活在信心的领域，不是在物质界的领域。如果你老是喜欢活在物质界，你容易被牵引走的，会被带走的，因为总是用什么眼见为凭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约伯其实是非常属灵的人他的眼睛跟自己立约，他跟眼睛来立约。第一个就是不要恋恋那些女色，我已经有约在身，我要对得起我的妻子跟孩子。我们要不要跟眼睛立约要，你眼睛要被神所用，不要看那些有的没有的，你会被世界引诱去，会爱世界。所以你要花时间想看看我的眼睛到底看什么，很多一天下你有最多的时间在看什么。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会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，就是你眼睛。不要说这看着 过去，那会进来的。看看晚上就做梦了，不是吗？因为看了很多嘛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焦点要在对的地方。好，约伯他在讲这个地方，也让我们知道，哇，他真的是下功夫的一个人。 他跟人建立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到十二节，来，他讲到什么？又延伸下去，第九到十二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他同事，因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当罪的。这本是火焚烧，直到毁灭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。
好，这边讲到他又反省什么？他反省说婚姻的方面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刚刚讲过是讲到说，哇，这个做生意啊，或者不要跟啊这个啊念念张望这些处女啊、女色啊。接下来讲到他的婚姻呢，不要犯奸淫哦。好，他讲到什么？第九节，我若就是我的心若受迷惑，受到一些啊这些迷恋哈、哦，像妇人哦，这个讲到 woman 哦，就讲到别人的妻子、别的女人起了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什么？蹲伏，常常在埋伏在那边，好像要去侵占别人的妻，就愿你看出现啊，出现又立誓了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什么推磨，代表说我的妻子呢就做别人的奴仆了，当奴隶去了。再来他又立个更重的，别人与他什么同事，就跟他同房了。如果侵占别人的妻子，我自己的妻子呢就当别人奴仆，并且呢也当别、啊、跟别人当好像小三一样跟人家同房啊。因为写出来了，这是什么大罪，把它画起来。在旧约当中犯奸淫是第七戒，对吗？ OK， 记得一件事情啊、哦，这个大罪为什么大戒呢？前面讲的恋恋处女是心里面的罪嘛，对不对？他眼睛嘛，有没有去犯呢？没有犯哦，只是什么思想而已啊，在想。好，这边讲到说嘛，他去侵占别人的妻嘛，对不对？有小三嘛，对不对？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有妻子了，但是你又去什么侵占别人的妻子？圣经说这是大罪。可是现在的时代呢，我们还在除通奸的罪，你看到吗？台湾在除什么通奸的罪呢？神说这是什么大罪哦。如果除掉的话，台湾会遭殃的。我们要祷告，哎，神说这个大罪有什么？为什么那么严重呢？前面那个不严重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比较的话，前面的罪是罪没有错，这个是大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请大家记得，这个是侵占别人的妻子，这个叫做通奸，这个叫行奸淫。前面没有结婚呢，两个人睡在一起的同居啊，那个叫淫乱。又没有约了，还没有约，但是这个呢有约在身，这个叫做毁约，这个叫做背叛，这个、叫做不忠。所以呢在神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罪。为什么要多讲这个呢？因为台湾要除通奸的罪，我们要祷告，哎，这不是随便的一件事，哎，要记得这个就是末世的时代，大家都 OK 了，我没有人知道了，小三小四小五都 OK 啊，很小心。基督徒要坚持真理，不能妥协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啦，但是我们记得神说这个是大罪，是审判官说的当法的什么罪孽。所以我们要起来抵挡那些有些有心人士，要除通奸的罪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好，看看大卫王就好了，他一辈子最痛苦的地方、污点的地方，不是吗？他是个战士啊，可是占别人的什么妻子吗？然后接下来神说，刀剑不要离开你的家人吗？所以后来你看到子孙受到很大的咒诅，不是吗？不要走这条道路，刀剑会不离开台湾的，要小心，这个是大罪。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而且你看到吗？他说会被审判。接下来第十二节，这本是火什么焚烧啊？哇，高雄才 一口啊，不是烧死很多人吗？你看到吗？火焚烧，只烧到什么毁灭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。你看到吗？不仅审判，火焚烧，而且烧光光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，一定要好的忠心于我们的配偶。外面怎么样那是外面的事，但神眼中说这是大罪。但是你要从哪边开始？从第一节开始跟眼睛立约，不要恋恋瞻望别的女人啊，不 要恋恋张望那些哇帅哥啊美女啊，眼睛要立约。别人世代怎么说那是别人讲，真理就是真理。你看到约伯呢，他为什么这样的敬虔？因为他是有料的，他是认真的，他对诫命对律法是认真的，不是看了就过去。难怪神使他昌盛啊，哇，神使他能够经得起考验，因为神胜过的话胜得过他，经得起考验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13到15节有另外一段，我们看到他在讲诫命是什么，他守住了。13到15，预备，请。
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，神兴起我怎样行呢？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？照我在腹中的不也是照他吗？将他与我搏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？
好，这边说我的奴这个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，神就兴起我怎么行呢？他查问我怎么回答呢？好，这边告诉我们接下来讲到什么。13到15讲到说他不轻视奴仆，他不轻视奴仆，因为约伯是大户人家嘛，他有很多的什么奴婢嘛，有很多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很多的佣人嘛，因为他是很有钱的人、但是你看他是个主人哦，但是他对奴婢对这些人呢一样的看待世人。约伯今天被审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都是看人都是一样的，不因为我是主人有没有哇就耀武扬威，好就看你看不起。他说我的仆人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，在讲什么呢？在讲说我的仆人呢、跟我争论跟我争辩一些事的时候，我不会藐视他，我会聆听他，因为我这个主人不是完美的人，有时候我也会错嘛。我们当老板的当 leader 的会不会有错啊？当爸爸当妈妈会不会错呢？当组长当区长当传道人当牧师会不会错啊？会，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是吗？我们也会错吗？那他在讲什么呢？如果有这些仆婢跟我争论、跟我说辩论的时候，我会倾听他，我不一味就是马上打压他了，我会听听他到底讲的怎么样，他说的是怎么样，有没有我忽略的地方。约伯真是谦卑的人，他不轻视所有的奴婢，他会听听他们所说的，天听他们的这个宿友是讲什么，他们叙述什么，他们问题是什么，他了解他们的情节，了解他们所讲的案件，他要听他们的情由。如果不听的话，神兴起的时候，他说我怎么办？你看到吗？他以神为中心。昨天我讲过一加一等于二，但是信徒呢，一加一还要加上谁？神，就等于无限大。我们做什么，我们盘算什么，我们计划什么，都要把神什么加入。请大家记得这件事，你做什么都要把神什么加入。约伯有没有啊？有哦，你看到他为了这个仆婢的问题啊，他也把神什么加入。不然神兴起那我怎么办呢？神兴起代表说神起来追究的时候，我误解了他了，你看我怎么办。原来约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，我上面有更大的老板叫做上帝，我有更大的老板就谁啊？上帝。我不过是管家，上帝也会听听我的什么宿友啊，我的情友，我的问题出在哪边，神都听嘛。我要照着这样子给人家机会。约伯是这样的人哦，他不会轻视这些奴婢，他在看待我上面有个老板。再来另外一句话很重要，除了神进来之后，他看待人是这样子，他说十五节，照我在腹中的不也什么照他吗？照这个仆婢的，照这穷人的，也是照我的不是吗？他们不是物质比较穷而已嘛，但是我们不是都是人吗？他不因为你是黑人就比较卑贱了，我是白人，我是黄种人，我就比较哇高傲一点了，没有，一视什么同仁了。约伯有这样的态度哦，你看到吗？很值得我们尊敬啊。他说将我团在腹中，那个字叫团、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？就是什么团是代表说在妈妈的腹中捏造的，不是一样的手吗？一样的上帝吗？他只是穷一点而已吗？ 他东西比较少一点，今天当成仆人也不是他的选择啊。一视同仁，约伯的心是一个充满啊这样怜悯的心，不轻视别人的，这也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。所以你看了一路上，你看到他用十诫一直在反省自己诫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六到了二十三，他要讲的更多的例子哦。从十六到二十三，预备，请。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，
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，孤儿没有与我同吃，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，好像父子一样，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，或见贫乏人身无遮盖，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，为我祝福，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，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，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，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，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。
好，第三段他举很多他帮助的对象，贫寒人、寡妇、孤儿、无衣服的穷乏人，好，这些人呢都是他曾经帮助过的对象。约伯不仅不轻视他家里面的佣人，他对外人呢，特别对社会这些弱势团体，他特别有怜悯的心。约伯是这样的人，你看到他列出来他曾经做什么。所以约伯在反驳这三位朋友，你这么不要再诬告了，我真的可以告诉你，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慈善的工作，你们这样告我，我本来是不愿人家知道我做这些，做了就是荣耀归给神嘛。那现在你一直告我，咬着我，我就提出来嘛，我真的是做了不少的这些慈善、乐意助人、乐善好施的这些社会的救济的工作。好，你看到十六节，我不容贫寒人得其所厌。好，他说不含贫寒人得其所厌，代表说如果有穷乏人来到这边要东西，我会给他达到他的愿望。再来呢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，不会的，寡妇有痛苦来流着眼泪，我会帮他的。另外你看到吗，他说有我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忽然间这个孤儿呢来到当中呢，我不会只顾自己吃自己的，我会分给谁？孤儿嘛，跟他同享啊，因为我从幼年就跟孤儿一起长大。哇，他幼年跟孤儿一起长大，特别他的幼年的时候可能就蛮苦的。孤儿在幼年这个约伯可能在童年的时候就蛮苦的，他跟孤儿什么一起长大，他了解孤儿的什么软弱啊、无助啊，他是也是从贫寒的家庭起来的哦，然后现在变成这么昌盛，像君王一样，都是因为神的祝福。所以他看到孤儿的时候，他呢带他们就像带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他当孤儿之父嘛，哦，你看到他真的是非常有慈悲心哦。然后呢，这母腹当中就扶助这些孤儿了哈。好，再来呢，他帮助这些穷乏人没有衣服的，他会给他们衣服，不然会冻死人哦。这是在十九节，然后给他们羊毛得暖。再来呢，他会帮助那些孤儿哈，支持他们。如果没有这些事的话，二十二节又立誓。他启示说情愿我的肩头骨，就是肩膀的骨头能够脱落，好像脱臼一样。再来呢，我的肩膀呢的羊尸骨那手肘呢就被折断。哇，这个是很大的咒诅嘛，不是吗？如果我做错了这些事，没有做这个事，我肩膀就等于脱落了，等于骨折了，等于被折断了。哇，这个讲这个话是在他敢讲代表什么？他有做到吗？那不敢讲的话他就不敢讲，不也没有做到就不敢讲，但是他敢讲代表他有做到哦，这个是他所讲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约伯又 提醒我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若以黄金为指望，对金金说，你是我的倚靠，我若因财物丰裕，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。
好，第二十四二十五节讲到什么呢？不贪财，又讲到第十节不贪财，你看到吗？他说我若以黄金为我的指这个指望就是我信靠黄金，对金金纯净的金子是我的依靠，我若因财富丰裕，因为手夺的资财而欢喜，代表说他对金钱呢不是成为我的主人了，金钱不过是我的资源而已，我不会用这个来夸大自己多厉害， 以这个为满足为安全感，或者来夸自己这方面的财富有多少。你看到他是不贪财的，黄金各方面他拥有这些，但是呢他不贪心这些，这是第十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26-28，来继续读26-28，预备，请。
我若见太阳发光，明月行在空中，心就暗暗被引诱，口便轻手，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，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。
好，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了，你看到吗？我若见太阳发光，明月行在空中，心就暗暗被什么引诱，就被迷惑，便口便轻手。好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那个时代，古代的时代，他们会崇拜日或月，月亮太阳都是崇拜的对象。如果你崇拜他的时候，有个仪式，就是什么呢？你要把手亲你的嘴来亲你的手，亲完之后呢，就把手举起来，那个就是崇拜的对象。比如说我崇拜你，我就好就这样子，我崇拜你，这个是崇拜的意思。他亲这个，那对着月亮，那个就崇拜月亮啊。我亲这个，崇拜太阳就崇拜太阳啊。他在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不崇拜日月。如果崇拜日月的话，我这样的一个崇拜有这个仪式的话，这也是审判官，就是我是当受罪孽，我当罚的，又是我背弃上帝的一个约，我不要做这种事。这个是第一诫到什么第三诫，不是吗？约伯单单侍奉耶和华，他不朝外邦人学习，敬拜天，敬拜地，敬拜月亮，敬拜太阳，这个呢是他不做的事，他单单敬畏神，不崇拜偶像，不拜假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来第29-30，又是讲出他自己的看见，他反省自己。我们看见29，北情，
我若见恨我的，遭报就欢喜，见他遭灾便高兴，我没有容口犯罪，咒诅他的生命。
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恨仇敌了。他看到仇敌呢，常常恨他的这个什么跟他敌对的，他们遭报的时候，我不会欢喜，我不会幸灾乐祸。你看到吗？他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恨仇敌啊，见他们遭殃就开开心心啊，而且他的口中不随便犯罪或者咒诅别人咒诅仇敌，他没有这样子做，他跟口立约，他的口要起来。学会感恩跟赞美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31-32，又是另外一段预备，请。
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，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？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，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。
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他是乐意接待客人的人。好，乐意接待客人的人，你看到吗？讲说我的帐篷内的人，若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来吃饱呢？从来没有客旅在街上这个叫露宿街头的意思，或者呢有行路人呢过来过去没有地方住，我会接待他们。所以你看到约伯他是一个慷慨的人，看到这些人呢过路客，他会打开门来到我们家做客。再来就是我家里面的这些仆人住在一起的，他们都会吃饱。而且你看到英文讲的是什么？那个时候讲到肉食哦，他都给他宰牛宰羊给他们吃，不是只是煮个面给他们吃哦，他是用肉食给他们吃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在反省自己这一块，讲到说我是非常的慷慨，而且接待这些外人过客的，让他们都有地方来住，那么吃得饱，他是好客的，他是慷慨给予的。好，接下来33-34又讲到一个他反省的地方。我们看到34，预备，请。
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，将罪孽藏在怀中，因惧怕大众，又因宗族藐视我，使我惊恐，以致闭口无言，度门不出。
好，讲到什么呢？他讲到说我若像亚当，他讲到亚当，原来这是老祖宗啊，老亚当。到底亚当有什么呢？他说亚当，遮掩过犯，将罪孽什么藏在怀中。所以他认不认识亚当啊？他有没有读过创世纪啊？有，约伯是有读经的，约伯知道过去曾经亚当夏娃这个什么背叛神的情况，他们堕落的情况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神来找他们，他们躲藏起来，有没有？ 躲藏之后，神找亚当，你做了什么事啊？他开始怪罪太太，有没有？到最后怪罪神嘛。所以亚当犯罪之后，就是藏，就是躲，就是怪罪别人。讲到亚当根本没有承担力，可是我约伯呢，勇于认错，勇于承担。约伯在讲他自己，我敢认错，我敢做敢当，而且我愿意承担，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躲藏起来。好，另外他说因惧怕大众，把他大众化起来，或者宗族藐视，使我惊恐，我就闭口不言，肚满不出。代表什么呢？遇到这些舆论的压力，我就揪起来，我就不敢讲。就像谁？像约伯。今天很多男人也是这样子哦。我们在夫妻常常会告诉丈夫，你要开始起来承担，你不敢承担，太太就必须要扛跟担。你要起来，该说话就要说，不该说的不要说，要承担。弟兄的工作就是承担，让太太妻子都被承担起来，这个是丈夫的工作。老亚当就没有嘛，老亚当遇到挫折的时候躲起来啊，然后神来找他说，那个啦，你造的那个啦，不是我啊，是你造的，没有他就不会有我嘛，全部都在怪罪推却责任。今天的婚姻也是需要改变的地方。约伯说，我敢做敢当，我不会躲起来，我错了我就敢，我就说。你看到吗？约伯该说的时候会说，不该说的时候不说，这是约伯的承担力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当中的丈夫都要有承担力啊，不要老是不吭声，什么事情都推太太推孩子去挡啊。你要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话，这是要学习的地方。今天很多混乱的婚姻就是如此，丈夫都不说话，只静静的在那边看着太太怎么挥舞啊。 No， 你是头，你被造就是要当头，这跟性格没有关系，这跟学习有关系。你要愿意学，你就会成为很好的丈夫。愿神帮助我们。你看他是好丈夫哦，那时候他敢当。如有舆论的压力，或者有群众甚至宗族，就是族人的压力，我会啊怎么出啊发言的，我不会说因为这样不吭声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好，再来最后一段了，我们看到35节到40节了。最后一段，预备起来。
唯愿有一位肯听我，看哪、啊，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鸭。愿全能者回答我，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，我必戴在肩上，又绑在头上为冠冕。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，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。我若夺取田地，这地向我喊冤，犁沟一同哭泣。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，或叫原主丧命，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，长恶草代替大麦。约伯的话说完了。
好，约伯，你看到这边讲到三十五节，快到结论，他说唯愿有一位肯听我。好，看哪、啊，在这里有我所画的什么鸭。画鸭代表说它是签字文件，刚所讲的这些，如果我讲错的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还有历史有没有讲这个，不然我骨头就折断什么，这些历史呢，我都签上名的，我都是讲真的，我画押，我签字，我保证我自己所说的不假不虚，我是这样的。好，他就说愿神如果有的话，这位神呢来回答我。还来再来就是，那抵挡我写这个罪状的，我必要搭在肩上，或者挂在我的头上为冠冕。我随时都要伸冤，随时都 OK， 你来找我都 OK， 我已经都写好状纸了啦，这些我都把它写好。而且你看到吗，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，必如君王到他的面前，代表说我要到神的面前伸冤，我要像君王一样勇敢的到神面前，我的脚步，我走了方向，我走了几步，神啊，我都清清楚楚，我要向你交代。好，最后他又提出来一个情况，你看到他补充，我若夺取别人的田地，这地向我喊冤，犁沟一同哭泣。我若吃地的土产不给价值，或叫原主丧命，就是说我偷吃别人的地方，侵占别人的土地，不给别人钱，让甚至让地主呢丧命，用抢夺的，有没有侵占别人呢、啊？让这个人去跳楼跳海的情况。他说后面又讲上40节，愿这地长出什么蒺藜代替的麦子， 长恶潮代替了大麦，代表说我没有侵占别人土地。如果土地是侵占来的，这土地呢是遭咒诅的，种什么不会结什么，而且就变成一片荒土，一片荒凉当中。好，最后他讲到约伯说的话说完了，这是他从26到31章里面所讲的，26到31。好，终于说完了，讲的多不多啊？一口气讲了六章，要有功力哦。好，那这个地方 ending 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好，我告诉大家，约伯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好，他讲的这边不是只是为自己辩驳。请问他们三个朋友讲到几章就没有话讲了？25章就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后来呢，你看到这三个朋友到现在都没有吭声啊。再来下礼拜呢，32章又出现另外一个新朋友出来，他连续的讲好几章了。但是约伯呢也会继续讲，因为约伯的问题可能自己看不到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让我们学到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记得一件事情，刚讲的这些都是善的，都是约伯的好，对吗？行善没有错，但是基督徒请记得，行善是本分，行善只是基本的本分，不是要用来让我们什么夸口的。好，第二个，行善不会让你我得救，行善不会让我们上天堂，只有信耶稣悔改才会让我们得救，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行善而称义，这要搞清楚。约伯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约伯不晓得，因为要靠自己的义来什么称义嘛，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的什么我做对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嘛，他用自己的义盼望称义。 No， 圣经教导我们是因信就什么称义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，罗马书说都没有一个了，连约伯他是完全人，在神眼前呢都是一样，需要悔改，因为他自己也是错嘛。 OK， 所以盼望大家知道。好，第三个，请记得，虽然行善不让我们得救，是靠着相信上帝，相信主耶稣让我们得救。 OK， 但是得救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为了什么？行善。记得这个，得救之后其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行善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过去不认识主之前，你很容易有善行善心啊，因为你过去要透过这个，有没有好像才会得救嘛？可是我们现在信主之后，因信称义就两极啊，好像善事也不做了，因为已经得救了嘛，这也是错。得救之后为的是要什么？行善。行善多一点呢，会让我们得冠冕、得赏赐、得奖赏，因为做工的得工价。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有机会要向约伯来学习，对人要慈悲心、怜悯心，对孤儿寡妇、弱势团体，有没有，我们都要大方的给予。这是圣经讲的，耶稣周游四方行善事，看到吗？耶稣周游四方干嘛？行善事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更多的善事可以把它行出来，但是这个要弄清楚，神学里面要弄清楚，不是因为这样子得救的，怕大家能够知道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31章来感恩主啊。一口气我们看到约伯从26、27一直到31，他一口气讲了6章，这么多的话能够讲完了。主啊，我相信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很多的看法，他也真实的面对他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从约伯的生命当中看到反省这两个字，特别他用神的诫命、通神的律法来反省自己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，也帮助我们学会用神的话来反省我们自己，以致我们就知道跟神的话能够对齐，不是来自义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今天早上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越来越纯净。我们知道这环境是熬炼我们最好的机会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像纯金这么纯净， 帮助我们当熬练的时候不要哀哀叫，而是更多的感恩跟赞美，相信你的手是慈爱的手，是怜悯的手，是塑造我们成为金器银器木器瓦器的时候，我们正在你的手中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为了这个环境来感恩，为了困境来赞美，为了他所设计的感谢赞美主。像约伯一样，他虽然不明白，到了42章终究明白，原来一切都是神的计划。我们开口的感恩祷告，开口的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开口，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大声来祷告。